占卜委员会嘛，郭金同志，吴玉文同志，田野同志，三位嘛，特别跑到我家里去跑了一次，说你这是采集民间的声音啊，是吧？要我今天要我来讲一讲我所了解陈昌生，是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么重视，是委托我们社会科学院的老干部出啊，要来把这东西定义好呢，我义不容辞的，我就非跑来讲讲不可。但是你们几位说要叫我写呢，我实在没时间了，拎不出来，所以我想还讲一次好一点。我知道材料也不是很完整的，他比我大20岁，整整大20岁，整整大20岁嘛。我认识他的时候啊，我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啊，已经是3、4年。3、4年开始知道他这个名字，而且不是从地下党人嘴里边出来，是从国民党的开土派申克系统嘴里。这个从跟开土派的来往里头嘛，我养也有些人跟他来往的了。我的表兄啊，王坤仁，亲表兄，亲表兄，我的大表哥。就是开始派里头的干部，从他嘴里听说的，从他嘴里听说呢，而且还听说的裁员赔的问题。这样从国民的左派里头说不说不知道，那后来呢，从国民的右派里头知道了。我所知道他的情况呢，就是国民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佩服这么一个老学者，大学者。都不叫老学者，当时年纪很轻的大学者。他呢是1924年回国的，那是在北京大学是有名的娃娃教授，27岁就知道大学教授了，是娃娃教授。据说当时很年轻啊，很机灵啊，谈笑风生，和他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还有不公众啊，他是喜欢开玩笑等等啊，但是有些老了。所以我当时知道他的情况，就是说明他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不一样。以后才知道呢，从江西滩，李超白。两个经济学家里头可以知道，他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里头，他是头一号理事长，他带出来一大批的，现在应该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带出来人呢，不是什么10个20个，他是每一次出去农村调查，他讲究都是30-50个人啊，70-80个人。规模的调查，那是我知道他情况从这里来的。那时候这样的在农村里头做大规模的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这完全是欧美式的方法。但是他运用过来，就是用欧美式的这一套，在国民党组织区里给他搞的，人家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说他都是得到蔡元培啊、申科啊、宋庆龄啊这个支持的，所以他带着人出去调查呢，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研究所的姿态出去搞，就官方支持的。那个时候呢，土地革命已经开始了，毛主席那些著作呢已经在苏区里头跟农村调查。
26年。
中国个土地革命新制等等，已经老早明确了。但是国民党里头啊，一塌糊涂，完全封锁住了。封锁住了之后嘛， 当时就是底派言论，托派的言论，在中国是老早资本主义社会，啊，国民党言论，农村复兴论，啊，这个鸳鸯村的理论，平民教育会，啊，梁漱溟的理论，乡村建设派，各种谬论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啊，我所知道就是陈汉生同志呢，就带了人呢，他讲就组织大批的学者，50-60个人都一大批大规模调查，这是在国民党中其实很震动。从无锡开始，了解到河北，了解到山东潍县，啊，河北好像是保定的。然后呢，得到宋庆龄的支持之后呢，到广东中山县调查，魏征可是厉害。我所了解就是从这个方面了解他的，就是我就注意到他了。注意到他可是不认得人啊，他实际上已经等到我知道他已经逃亡了，他已经出国去了，逃亡出国。所以这个要了解他本人不很容易，但是我主要从他带的学生啊，江西昌、李超白啊，这个往后是曾野芳了、许宏桥了，所以这些人在他看来的话，都称呼他是陈先生的。我见到这现在为止的老地方叫陈先生，他们叫他也叫陈先生。就是不是同志之间的称呼，是老前辈称呼，就这样的个先生，尊重他的。那么等到我后来我想了解呢，就是地下上的有些同志告诉我，这个问不得啊，那就知道有花样了。所以我跟他比他小20岁，要我来了解他的早年事情啊，也不是非常清楚，所以尽可能的我所知道，我尽可能给同志们介绍，因为他们单位都跑到我家里来了，我说我义不容辞不来介绍，这当时关系。我认识他比较晚，到印度我又了解了他，又听说了。你们有个陈教授在这个地方啊，做政治调查，我就听说了。我在印度我是有意识的了解印度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他老人家已经在那搞了1年多了，所以说南洋，他能够对印度的种姓，你姓什么？印度是厉害点的，等级森严了，你姓什么决定你做什么职业。就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这意思一样的，啊，你姓赵，是皇亲国戚，我姓薛，啊，就好说可他地盘啊什么的。
那不可接触的人。
哎，不可接触人了，真糟糕。姓孙，那就医生，啊，这摩克基啊、恰恰基啊、小丁可以的，再高高不上去了。那就是内赫鲁什么之类的。哎，那是别另外一回事。甘地啊、尼赫鲁啊，那是上层知识分子、高等知识分子啊，出国代表英国的团结之中。哎，这个是我才了解到，就陈汉生在那个地方，他非但对印度社会几次社会变革一个阶段、七阶段了解，总经济制度都认为清清楚楚。所以后来我在跑到等到我在美国呢，就听见说了，对印度历史的了解情况要配你们中国人，美国人不是，我们没历史。所以我才知道开始注意，我这样的注意。那么到后来到46年开始嘛，到49年我跟他也直接聊，也是海外宣传工作关系嘛，就是这两组织上来往。 所以那时候给他推荐的比较多。那是几乎问他有些问题我们不太清楚了，或者不大有把握就问他了，那快得很，五分钟里头一个电话出去，马上消息回来了，或者几天一个题目给他就回来了，那快啊，那个敏捷呀，他路通的。美国社会里头，上层社会也好，啊，高等知识也好，他都通的，所以很厉害。我们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嘛，有几个人嘛，我们少不更事了，那当时也很年少气盛，觉得我们好像也不错一样。
那个兵大学，你家那个楼顶上。
我就讲一下，我们觉得也不错，可是跟他一比差远了，差远了，娃娃碰到老人家，哦，垮到大人了，那个差远一大截了。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感觉到他是确实厉害。从每个朋友嘴里听说的他呢，是你们中国人啊，能够开辟社会的有位置。能够一般人家能够佩服的，不是胡适之，而是基超同和陈汉生，所以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评定了，是洋人嘴里的评定，基超鼎陈汉生，啊，但是基超鼎的财政上头一套，陈汉生学术上有一套，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这样的看法。那么后来在工作里头过程里头呢，看见他个大概1947年吧，洪文祥到美国，颁奖言论很多的，啊，洪文祥到美国，王昆仑到美国，洪文祥、王昆仑到美国啊。我们是很隆重了，怎么样跟他们来往都考虑怎么搞好。哎呀，他老人家方便得很，轻松愉快，随口回答，啊，随便聊天，哎，非常轻便就把他们打发得好好的。这种情况啊，那样的机灵，那样的机灵，那样的敏捷。那样的说服力，学术性的说服力，不是马马虎虎，我劝你怎么讲，不是这样意思。我啊，就是根据什么什么事实，根据国际形势，根据国内形势，根据人民的动向，人心向背，啊，根据历史发展条件，根据你冯玉祥的为人，根据王昆仑的为人，我给你打算，你怎么就好。或者那个说服力之强啊，那少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那时候了解他一些，特别是我跟他常到家里去，听见他的夫人啊，吴世勋喜欢讲琐碎事情，我讲的非常多，我就开始跟他了解，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隔绝了很长时间了。后来我就去看他们，感觉到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感觉他很孤独，心情完全和过去在美国认识他是完全两个人了，心情不一样了，年纪也大了，心情也不一样了。他大概我估计他是文化上面刺激比较大，他反正豁出来了，什么话都讲，点名点姓指名骂江春，骂张春桥，骂姚文元，啊，王洪文那时候还文化就是变成不大小的文章的嘛，一直没他王洪文倒没骂过，哎，不知道，出来了。他在东华门住的时候，我去看他们，心情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什么风都不错， 嘴里嘴里不留一点什么痕迹给你看，我他做什么事不大有人知道。真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啊，二等之后啊，再出来他的年纪比较大了，顾老先生也去世之后呢，他很容易暴露思想，暴露思想就是感觉到性格不大一样。但是我就开始感觉到，从暴露思想里头来看呢，不怕你是谁啊，他不怕四人帮，四人帮在台上啊，他江青也好，张春也好，姚文也好，指名指定的嘛，所以不畏权势，不好名利，你要他做什么高级官员之类，他不在乎的，不要，他就要做学术研究，为党做工作，就重视教育。这刘少奇的女儿嘛的，女儿是吧？
对，
还有一个什么人呢？
是吧？
哎，都是他要跟他学英语啊。他说我陈汉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我这里啊，叫我免费收学生，啊，你刘少奇再有毛病嘛，不应该孩子没问题嘛？你是可教育好子女嘛？你当然也可以，你可以进学校，也可以到我陈汉生这来听课。结果呢，他批的二等的老干部子女，他的义务收留30万。哎呀，那个时候不简单哎，所以我就感觉他很非常热情，这个热情少有的，但是他思想已经显然有了变化。为人呢是吧，也没有过去那么机智。像1946年我碰到他时候，变化有变化，所以现在来看嘛，年纪更大一点，所以我看了他写的这个地下工作的25年的这个口述的资料和陈红进作的笔记之后呢，我有个感觉，我感觉到许多情节他没说，许多重要情节他没说出来。他为人呢，当时党交给他什么任务他没说出来，他完成了什么任务，有哪些任务是人家普通人说做不到的，他都没说，这关键问题他没说出来。但是陈红军先生啊，也是我老朋友，他能够31次去到他家里去啊，听他讲了之后做笔录啊，他整理出来这么一个宝贵史，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党史史料。但是你要看懂他呢，不很容易，不很容易。我一共看了3遍，头一遍我知道不认识他这个人的，我来看，那是不大有人看的。第二遍呢，我作为一个比较认识他的人来了解他，发现好多历史问题，过去的我所不知道或者知道不全，还不说的。知道呀，所以我后来呢，我就慢慢回想一下之后呢，有时候我能理解的，因为过去接触的时间解放之后接触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他叫我跟是中国建设写英文稿子，那有时候跟他来往，我就了解了，但是有些东西呢，普通问的问题，3-5个问题不多，所以我还能解释。可是我相信这份史料啊，你不加好好加注解，不好好解释的话，马马虎虎人就看不懂。不是瞧不起人的话，不是这意思啊，就规规矩矩看很难看，不太了解的不能看。因此呢，我就看3遍的，我开始做角度。的角度，这个有些必要解释和做解释。 一个解释，这名字啊，来往的名字怎么不得罪。然后呢，我就第三遍解释做完之后，根据解释我写了一个个后记，这个都可以留给你报告。这样看呢，我想可能我想可能容易看懂一些，是历史背景，党交的任务，他完成什么任务，后来影响我的几个方面，有一些关系我都是那么这么讲嘛，有了这两份东西之后呢，我就觉得解释起来比较好解释，好讲。但是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还是根据他这份东西来讲，不按照我的口气来，这个非常来讲，这个反正有的话你留下来大家看就行了。他为什么说他有些人没说清楚呢？这个人不爱名利，他老人家怎么认识他自己怎么讲，平铺直叙的在那讲，所以他一上来就讲他是去美国留学，1915年去美国留学，进了个什么大学，以后在那个什么硕士学位，以后得博士学位，以后做了个北京大学历史教授，这个头一页不了解他历史人简直看不懂，是吧？有这感觉吗？实际上他这个我要给他解释的呢，头一页就解释，他留美啊，1915年去啊，是自费留学，是他妈妈拿首饰卖了之后，凑了2000块美金给他去留学，自费留学。他的父亲是不赞成的，他为什么想去呢？他到美国去想学这个也学园艺啊，搞金山城的一种生体，那个旧金山那个金山城那个橘子果干很甜嘛，又多汁又皮薄，又然后金山城他想去搞一种的，所以开始他不是搞这种的，搞一种之后啊，在那普莫达大学里头啊，搞一种嘛，要看纤维筋了、啊，看纤维筋啊，它高度近视眼，对不起，我抢了。
没事，我知道。
它高度近视眼，看纤维筋底下要看细胞活动，看植物细胞活动，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理论课上都非常好，一个老教授就找他了。他说韩森啊，他说你不行啊，你怎么搞的理论课那么好，个实际那么糟呀，这纤维筋底下你再给我看几个细胞给我看看，你画成什么样子，就看不见看不清，所以他说你恐怕你的眼睛不行，恐怕这个植物细胞植物细育种这方面你恐怕不行，细胞看不见，那么说他怎么办呢？他那时候想的科学救国，那个1915年左右是这是科学救国时代，李志光了什么这帮老先生都是那个思想。那么他就转系嘛，转了什么系呢？转地质系。他想开矿大概是对国家最好的，于是就学地质系。在地质系啊，地理学、地质学、什么地质天文学都好，理论课都是差不多100分了，都很好。但是到野外去测量啊，测量地形不行，测量地形又用眼睛了。测量地形啊，他在望远镜底下看这地形地貌啊，他又顾不上，眼睛不行。所以一个老教授又找他了。但是韩生啊，但你这个问题啊， 你地心测量和地所有地质学的能念书教科书都念得很好，你的地心图怎么测量那么坏呀？你再测量一次给我看，一测量嘛还是眼睛不行，所以他眼睛不行啊，不是闲着开始，从小就听，就青光眼了，所以结果就逼得自然科学念不下去了，他逼得转学社会科学，转学去社会科学呢，学什么好呢？哎，我国革命了，1917年10月革命，我国一革命嘛，他就不想，哎，这里有道理。那么我国革命不是一年完成的吧？不是1917年的，1915年、1916年、1917年，跑了好几年了，闹得很厉害。哎，我来改历史吧。一改历史弄这一套了，哎，他的记性也特别好，他现在记性还很好，记性特别好。而且那个时候呢，英文、德文、俄文，他都能讲话，都能翻译，都能看书。但是不是马马虎虎的好了，而是很熟练的好了。他碰到外国老师，讲德语也可以，讲俄语也可以，讲英语也可以，他非常熟练，他的文学很好。中文牢固也好，这么一来他是四国文字了，一搞历史，所以他这个外国语语文啊是变得他学历史的工具了，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学历史人搞他不，什么原因啊？外语基础不够啊，他不是看翻译文章来了解别的国家，他看人家的原文来了解别的国家，所以到后来，这个在芝加哥的首次学位嘛，还不怎么太稀奇了。他说他里头没说出来的，在哈佛大学他去念了法律，他没说出来，他没要学位的，就跑到哈佛大学去了。最后呢，到北京大学去读博士学位，怎么得的呢？是研究的六国使节。这是六国使节会议，瓜分阿尔巴尼亚。瓜分阿尔巴尼亚呢，我所知道的，我是问了别的人，问的习永英啊，问其他同志，我说这个六国使节会议，用的什么文字记载呀？哎呦，他那个英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法文都有，起码有5个文字嘛，哎。他老兄能够看得懂的，那个六国使节会议非常非常和原始资料很厚，5种文字写，哎，他跑到北京大学去了，他能看得懂的。所以我是除了他之外，世界上的还找另外几个人去看，恐怕不一定消化得了的。瓜分阿尔巴尼亚怎么瓜分的？最后他是博士学位，加拿大博士学位，所以就是德国。北京大学当时很佩服他，就中国学者有这样干法的话，很佩服他。所以他不是随随便便得的，这上头一上来就没写清楚。一下呢，到蔡元培，被蔡元培评成为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怎么搞的？蔡元培跟您别人跟您他呀？蔡元培那时候在，后来我从别的方面知道的，当时蔡元培在欧洲旅行啊，就是想张罗中国的学者，抓到北京大学来做教授。跟他一谈呢，哎，完全对头了，就赏识他。他这个学者不一样，他是当时还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欧美学者，是美国欧洲教育出来的。蔡元培赏识他，刚开始不是从他是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是佩服他的学问。那么历史北京大学你来教吧， 法学也是要把兼法学也来教，这样的，这样的，太阳培是叫有所不为，无所不用，才聘请陈汉生来做教授的。
有所不为，无所不用。
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合一的，那么一切科学都不会多余的。因为我看到了现象，我就等于看到本质，就不用再研究了。所以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啊，说明了科学的必要性，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因为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呢，又说明了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假如现象和本质根本没有统一，我们不能透过现象掌握自己本质，那研究了半天现象还是没办法抓住它的本质，那有什么必要呢？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认识，不能得出对事物的本质。
例子多的不能行，我都不能说了。这个是
无所不用，什么样的人才我都要。啊，胡适我要的，吴鸿明、饶古董、东坡老先生我要的。啊，还有李大钊我要的。蔡元培厉害在这里，但是蔡元培当时欣赏陈汉老的时候，不是欣赏他的好人，他欣赏他历史学实在玄朴，外国语实在好，这样子把他找来的，实际上他也没写出。所以我就跟他做了角度，他怎么来的，那么人家好看的。然后呢，这是一个说他这个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作为欧美学者来讲的话，作为欧美教育的学者来讲的话，他也够水平的。但是这么，这是头一点要讲的，这是补充他头一篇。然后就讲啊，他后来的思想怎么转变的呢？也很有意思。这个他思想转变啊，他已经说了一点，也没完全说清楚。他是从苏联几个苏联朋友这上头写了一点名字，也没说清楚。他说有一个人啊给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两个人就常常讨论一些社会历史上的问题，然后呢就跑到在家里住在那里，一谈到深夜，大太迟了，我就在那里过宿，他没写清楚。怎么过宿呀？那个老兄躺在床上，他躺在地毯上，两个人，他年纪当时很轻，才27、28岁啊，躺在地板上啊，就谈，白天看的《资本论》嘛，晚上就夜里就聊天，《资本论》里的什么章什么节什么章什么节。已经讲到哪一页上的怎么讲都能背出来。跟资本人这么跟俄国人讲嘛，他要通两门资本人才行，不是中文资本人看了没用的，他要看德文的马克思的原文，那么跟你讲资本人要懂得俄文，资本人才能跟讲。所以他聊天，一是德文，一是俄文，讲资本论，在地毯上头聊天，好像我们中国人学下围棋一样的，闭着，半夜你躺在上也可以下围棋的。哎，他就这样子谈的，一谈资本论的，他就感觉到，马克思花了40年功夫写资本论啊，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是走到之处。他衷心佩服资本论这样的搞来的，以后世界才转过来了。 哎呀，但是我觉得美国呀、啊，在欧洲啊，学的历史学啊，学的人类社会发展史，都是许多事的悲剧，是许多事的悲剧。他这个哪是历史呀、啊？这个资本人们才是历史啊！所以他佩服资本人，他这个人的特点呢，肚子里很学问很多。他要是佩服了，就是完全佩服了，就是完全接受了。说他接受资本人的特点呢，我回来我发现，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真正懂，每一件都是消化的，哎，由他自己语言的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所以就后来才弄懂啊，他接受资本这样子说，这么一来呢，在跟苏联朋友来往过程中，他把这个过去学的欧美学的那个历史学整个颠倒过来，真正颠倒过来，这个厉害在这里。他原文，他这个德文啊、俄文啊，这里头真正颠倒过来，真正颠倒过来再来解释历史，通了。所以他思想转变这么转变，所以有了很这个很好的根基之后再来有科学根基的思想转变，就和妈妈和我的人思想转变不一样的。这个高等知识分子里头出这么个人才的话不得了。然后嘛，思想转变过来之后嘛，跟李大钊开始比较了。他跟李大钊关系非常好。跟李大钊同志关系很好呢，又李大钊同志劝他搞这样搞那样，他都听。一听啊，他就知道李大钊是什么样人。他资本人就接受了嘛，哎，他就马上听懂了。而且呢，听了李大钊的指示之后，李大钊叫他干什么，他做什么。他这个人特点一开始啊，了解多少这你干多少，他这个厉害的，理论上弄通多少呢，我实际干多少，而且自己不怕冒险，自己不干，自己亲自实践。所以他的特点，这里有一个特点。以后呢，有个田和珍又碰上了，田和珍碰上，田和珍跟他谈了一晚上，谈一晚上之后啊，他觉得田和珍这个人厉害。啊，这个早年的共产主义在里头，田和珍啊，那是水平高的，毛主席也佩服他。那么田和珍跟着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这说清楚。那今天我们来讲，苏联式社会主义，为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一不先胜利，先取得政权，啊？这个时候苏联社会主义是什么特色，是俄国的封建帝国的特色啊，他有什么他听不懂。所以他接受这个马克思主义啊，对于列宁主义里头怎么解释，为什么有这种现象他懂。所以后来周总理问这个问陈汉生呢、啊、问他许多问题啊，问苏联党内的情况，问苏联社会内部情况，问是苏联这个政治内部，问他这个东西的，再做一版说问陈汉生，陈汉生，他不是外交部顾问吗？哎，他对这一套啊特别熟悉，他能讲到为什么啊，斯大林、托洛斯基之间两派如何斗争啊，怎么情况？怎么内部中到这个目标怎么搞，他都讲出来，怎么说出来，还能知道这个政治背景啊，社会背景，能讲到理论斗争分歧点，讲到党内手段不一样的怎么去都能讲出来。所以他这个他这些方面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么一个是听了 田和森和李大钊这个两个人讲之后呢，一个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他是完整的研究，不是马马虎虎生，完整的研究，看苏联报纸，对中国的农村经济，这是田和森的给他影响了，海陆丰的农民暴动，崇拜在那里什么农民暴动，毛泽东怎么样在那里搞农民革命，哎，这些他懂了，他开始知道中国农村经济是中国的非洲土地革命道路不可，从和田和森谈话里头注意到了。那么知道北方南方是田和森给他影响，北方呢李大钊给他影响，所以他一辈子研究历史的两大问题，一个苏联社会主义的特点，一个是中国的农村经济，两个问题他抓住了。所以这个像早期呢，我跟纪超鼎的时候，跟纪超鼎聊，没有他那么深刻，学术上的他是有道理。第三个意见呢，就是他呀，跟这个苏联一个大使，那个时候叫做什么人呢？加拉汉。跟加拉汉认证之后啊，加拉汉叫他写一件关于中国的社会问题啊，那个给他稍微写了吧，又写了。给这个共产国际的写英文中国通信，所以给他写了，他就给共产国际写了。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写什么文章自己跟什么，所以他说明他思想转变很痛，共产国际非常接受，却都一直不改，就是造成。所以早年的这个他老人家对于写的中国通信啊，是反映他当时对中国的国际中国的这个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经济形势分析所反映他的观点。所以我说大概是1925到1927年吧，共产国际英国通信中国共产国际的中国通信是英文稿子，这可以查，就好历史所有同志的我手机的话查就可以，反映他的观点
世界历史。
我不知道你们是世界历史所管的吧，
这个应该是在世
界
历史
所管，
因为我看到有话
要
1925年、1926年、1927年，
这是反映他当时的谁，反映他当时的人的思想。共产国际，国际通信，中国分英文的中国国际通信。可以查，当时的政治思想动态等等，所以他很分析。这个写得很成功。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怎么看法呢？就是我基本上根据他的中国通信来分析问题。所以一个陈汉老这个功劳，马马虎看不出来的，你要去了解他哦。这一句话，普普通通发表一句话，什么也没有啊。实际上这里头，你要下功夫研究的。哎，我就做个角度，做个角度，是可以分析的。还有呢，往后呢，1930年左右。德国有个弗兰克报，弗兰克福日报，斯摩德勒写的中国通信，斯摩德勒写中国通信啊， 元嫂都给陈康嫂看的、
嗯、
这文啊、在上海都给他看的，叫他修改。然后呢什么的了解的中国的政治上怎么了解那么多呢，他老先生这样工作的，什么的关系跟他好到什么程度无话不谈给他。在上海那边交情非常好的，所以这个1930年就1931年、1932年左右，这弗兰克福报纸什么在那写通信也反映他的政治见解。所以这个他说实际出发不从教条出发，他的特点是这样的。那么这是又是一个问题，这个李大钊开和生给李特别是李大钊了，给他做的各种指示啊，他发现他有深厚感情，他深厚感情呢李大钊同志叫他怎么做他怎么做。这个最有意思的是在哪里呢，先叫他做国民党左派，那是国共合作的嘛，先叫他做国民党的左派，从国民党左派开始，但是国民党右派也不要疏远，他上面写了怎么回事啊，在里头啊也没写清楚。国民党左派他后来一个一个逐步逐步跟他以陈汉生为中心来讲的话呢，他能够国民党左派拉能够接近哪些人呀，可以拿历史上的要离开的耶稣来讲了，一个来讲他最开始蔡元培，以后陈友仁，以后宋庆龄，以后邓演达，以后杨兴福，以后冯玉祥，以后王昆仑、何香凝都来往，而且跟他关系都非常好，所以这国民党左派啊形成一个集团，他老兄在里头传来传去，所以这个最平常人做不到的上层人物那么高级，他就凭什么他就把学教授听得学问好啊，你说什么话我都懂，哎，都是普通中国。但国民党右派呢，他上面讲李大钊同志指示呢不要跟他们疏远，这是很平淡写的这么一句，不要跟他疏远，怎么回事啊？那现代评论派的王世杰、陈锡庸，啊，改组派里的陈公波、吴孟宇、唐佑任，啊，还有我看啊，改组派的朱家骅，什么我这是属于新派了，还有什么？还有些人吧，他跟他们关系也很好，现在评论上的也经常有他的文章，所以鲁迅鲁老先生啊就跟陈锡庸写批这样的人就骂了，是你们我家师兄啊汉森如何如何，你们吹你们好像如何如何，就连他都骂在里，鲁迅都是不了解他，骂他在里。他以前的评论派他也是有一个，这拿他无法可想，王世杰也拿他没办法。这个当时他国民的右派他一直能够到胡梦余，他要搞农村调查研究没钱花了，他就跑到铁道部去找胡梦余，胡梦余跟他也老朋友，那个老朋友就是以前够不够用啊，但是我就点报没有钱，点报钱不够用怎么办呢，顾明他说你现在月薪多少钱，我400块钱，我当自己够的，点报钱不够，他说那好我也给你试，我做你做 P 从薪资提到不过嘛，也给你一些四五块钱，这样子搞的，那个四五块钱完全拿出来做点包费用。所以这个老先生将来是人家公司不分嘛，卡工家庭油嘛，他公司不分卡私人点油，他这样子搞的，颠倒过来，他也是公司不分。这个他始终跟他们关系都一点看不出来，他是学者嘛，他跟他来往他看不出来的。所以国民党内部从这个现代评论派到改组派里头，对蒋介石都有意见的，对蒋介石蒋政权内幕这几米事情都搞得到，他就告诉什么的来什么的人就不难搞，就写成个通信了啊。或者呢他有人内幕告诉他，他很分析很清楚嘛，给共产党去送资料，这样的话到了上海之后就不大写英文中文通信了，那他资料交给共产党。这个是共产党的情报资料，为什么中国的情况了解他最多，他最厉害，这可是几条人都赶不上他。所以这个从国民党左派到国民党右派他就来往之后呢，后来嘛就是紧跟着三十年的事情，就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包括会员他没写真的，当时包括会员可不得了，现在有包括会员不算垃圾不算什么的，当年包括会员不就你来相信你的道理的，所以他带出来的这个农村经济研究会带出来的人啊，可不得了啊！你看现在随便数了，王英生、张锡昌、许慕桥、钱金瑞、秦柳芳、张家富啊、李超白啊、生意方刚说了没有？
说了
啊。像这样的，钱经理，好多，可以数个我所熟悉的，熟悉二三十个，都是他学生。许慕桥现在看见的还是陈先生，还是陈先生。
但是许慕桥只比他小四五岁。
10岁。
10岁，他90了。许慕桥都80了。
许慕桥80，他89了。许慕桥虚岁。80、90或者10岁吧。所以这些老先生看见他的话，这些人都比我大概10岁左右，以他们的小10岁左右，一直待出来50个。所以文化大革命嘛，什么说30年代中国有经济黑线啊，这一帮就经济黑线，实际上一条街的整个是，所以他老公带出来，还有一个童年的一个吴金龙，搞茶叶的吴金龙，
他还活着吗？
还在叫什么？
他在公司顾问。
东湖岩啊，
南河岩
大街，东方文明，这是他童年的。所以王英生什么都比他晚了，张锡昌都比他晚，都是教师辈的。所以这个头一件事情，他根据蔡元培的支持，根据宋庆龄支持，就搞了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这个是毛主席在文里头写啊，是文化界为什么剿共那么多年啊？文化界开辟第二战场。这个都是最厉害的一个政策，上海文化界整个挪过来了，所以他应该说他也有一定的功劳，不能说都是他的功劳，人家也在进步，那么他有一定功劳。第二个事情呢， 是他当年在上海干的呢，就是把蔡元培、陈永仁、钟庆林、何香凝、邓演达、杨兴博这一类人都搞在一起，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呢，在蔡元培传上海出版的，蔡元培传里头啊说到了，他老兄名单里有的，他现在忘记了。
蔡元培传里有没有？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写我昨天晚上我还查，我头一查，他这个东西一查有他老兄名单的，名单里头有他的。我这个书写上面写。
他自己忘掉了。
他自己忘掉了，没说。
没说，他有好多没说的。
都没说
啊。
平淡无奇都说过去了。实在有。名单里有他的。蔡元培传，叫周天禄做的蔡元培传的第317页，第317页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会员名单里头有陈汉生，他不记得，就是他当时在这个国民党区里头，他两大事情经常活动，一个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一个是中国农业保障。所以他跟鲁迅老先生见面的时候，大家，那我就是，陈世勇所说的我家师兄，这个听写了，鲁迅哈哈大笑。实际上呢，从此之后两个人，一大群人的一大群的文人左派了。邓演达的杨兴博，杨兴博邓演达是干啥表的，都是民办啥表的。这一帮人呢，经常就在上海活动，他老是的人。他是以上层学者的资格身份出现，他不做官。但是这批人都是官，都是大家伙，他给他们。鲁迅当然也不做官，跟他在一起的。这样，两件事情。然后呢，就往后讲了。在上海待不住了，这上面写了一点了。上海待不住，往日本溜了，逃亡了。他一共四次逃亡嘛，很惊险，很惊险，把他关在苏联货船的船长的思索间里头写了。这个倒也写了，他印象深刻，倒是写了。但是当年啊，第三逃亡、第四逃亡，这经过都有了。对，但是这花样最大的不是这个逃亡。逃亡我们看的是情报工作里头难免逃一次嘛，不大稀奇。要紧的是，他利用国外逃亡，逃亡到国外去做了好多工作。这他没写，其实我说是太平洋学会就胡适也是太平洋学会，姬超鼎也是太平洋学会，陈汉生也是太平洋学会，还有其他人呢，李作敏了什么好多人，但是太平洋学会里头起作用挺大的人，一个是陈汉生，一个姬超鼎。姬超鼎和陈汉生，他两个人在里头啊，能花样做到什么程度呢？能搞到什么程度呢？一个运用3S 啊，运用3S 那个什么的了呀，什么这里写东西了，他们供给材料他就写了，他这个最厉害的是。一超鼎、陈汉生两个人啊， 哎，我，他的开辟学会里头的论调啊，影响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好多自由主义者都跟着他跑了。其中呢，有一个欧文·拉提莫，欧文·拉提莫是非常特别讲的，他是美国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的智囊，也是罗斯福把他派到中国来做蒋介石的总顾问。这个欧文·拉提莫这个人呢，他蒋介石并没重用他，但是罗斯福的政策是听他的。所以后来我在1979年我到美国去听的许多传说了，他说中国美国为什么审视个中国呀，审视中国，他美国当时把中国看作他的东西的，他为什么都上了一派学者的当，一派学者的当，一派一个思潮，而这个这一派学者的根基是在哪里呢？根子在哪里来的？汉森。所以欧文·拉提莫啊，听他的，
他活了没得？
哎，他还在英国，他很发财了，在英国。美国就不要他了，
对认识看法的原则。